以后斯沙克也王也要喝，斯沙克就是巴比伦嘛。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国家的次序啊，讲的列国，第一个先讲埃及，然后呢讲以色列周围的，然后讲幼发拉底河以外的亚兰，这个以兰，然后最后讲的巴比伦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四十六章到最后那个次序，就是个次序。所以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就是耶利米一书。那么记不记得这个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，他不是神叫他写下来吗？写下来然后给约雅敬看，约雅敬根本就听了三四行就把他扔在火里就烧了，那是第一书。所以是第一章到二十五章，那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都是我啊，没有用他的。所以呢都是耶利米怎样与神有交通，怎样与神来往，他怎样哭泣，那么说第一章到二十五章。所以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？最后就结束在什么？就结束在列国通通要喝这个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最后二十五章前面，就是说前面二十五章的前面是讲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里，但是后面就讲的列国了。所以二十五章呢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是整本的耶利米书。第一章到四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犹大跟以色列，跟耶路撒冷。然后呢四十六到最后是讲的列国。所以这个次序很清楚的。那么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耶利米一书应该是第一章到二十五章。那耶利米二书呢就是应该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，明白了？应该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间讲得很清楚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哈？你如果从四十六你读到五十一章，我想就很清楚了，大概我们知道这个关于这卷书是什么时候写啊。因为这一段圣经呢，主要的当然是从埃及讲起的。那么讲埃及讲起，特别指着埃及怎么样败在巴比伦手下，然后巴比伦那个旋风就席卷了全世界，所以就给我们看一个国一个国怎么样遭殃的情形。那么，但是呢，第一章到二十五章，二十五章只是一个大概，只是个纲要，是点到为止。那么后来呢你看见写到耶利米二书的时候，那圣灵就感动耶利米，那么就把这个列国的情形就讲得很详细，就讲得很详细了。好，那么什么时候他把这个书写成功了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眉目很清楚的，那是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九节，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。那么记不记得？我想很好记，对不对？约雅敬十一年，西底家也十一年，就亡国了嘛。那约雅敬是谁的傀儡呢？是埃及的傀儡。西底家呢是巴比伦的傀儡，我想这个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么等到约雅敬完的时候，以色列就被掳一次，这第二次被掳，然后西底家完了以后又是城啊什么全部烧掉，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有概念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二书呢？有它的原因。因为这个时间大概怎么样？大概离开王国以前七年，因为整个十一年嘛，七年。那个时候呢，西底家到哪里去呢？去朝贡去了，就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他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托谁呢？就托这个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，因为他与王同去嘛，所以呢这个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。那耶利米就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，就写在书上。所以这是又是一本书嘛，所以这个应该什么？应该是耶利米二书。那么就托他呢就带到巴比伦。那六十三节很重要啊，你念完了这书，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，扔在波拉河中，就是幼发拉底河里面，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民也必困乏。 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的时间来说，这是耶利米二书。所以耶利米二书呢，是把耶利米一书最后一章把它扩大，把它描写得更细，尤其论到什么，论到巴比伦的那个最后的情形啊。所以我想大家很清楚的，那耶利米一书什么时候写成功的呢？耶利米一书就是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，都第四年，都是亡国以前七年写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亡国以前七年，约雅敬亡国以前七年，就是耶利米一书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。然后呢，耶利米到这个西底家亡国以前七年，那么就有了什么呢？就有了就是从四十六章开始的，四十六章开始的关于列国的，那应该是耶利米二书。那么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你如果再读到二十六章，那个你慢慢就很清楚，神又告诉耶利米说你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把一些东西写下来。那么特别在那个书里面讲到什么，讲到亡国以前一年，神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地，花了十七舍格勒，所以那个证明已经很晚很晚了，已经快要亡国了嘛，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，耶利米三书。所以加起来呢，我想这个就整本耶利米书。所以我大概再给大家复习一下，第一章到二十五章，那么都是我打头的，然后二十六到三十六这几章圣经呢，是他跟我混在一起，所以一部分是耶利米说的，一部分是巴录写下来的话。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三书，耶利米三书。这耶利米一书呢，是讲的拔出拆毁；耶利米三书呢，是讲到建立在职。那么然后从四十六章开始，那个应该是属于耶利米二书，就是时间来说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在这个第一章二十五章，应该是在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中间那段时间写的啊。所以我想这样大概整理一下呢，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普通我读耶利米书就是会糊涂，这些地方都是搞不清楚的，但是其实神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现在你注意到啊，这个大先知书里面它的结构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先知先是神把一些负担给他，像耶利米他当然是论到神的见证，他的荒凉最后怎么样的重振，然后神怎么样的拔出拆毁，然后神怎么样的建立栽植。那么特别在耶利米你还记得吗，他最后四十年亡国四十年以前，这是耶利米的指示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，你到最后几章还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局面，整个世界的为什么有世界的局面呢？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如果被掳到巴比伦，是因为神管教他，所以神是用列国用这个世界来管教神的百姓，这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虽表面上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要管教他，所以神需要用世界的力，用世界来管教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北方烧开的锅，最后我们知道终于是巴比伦出现了，所以神就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，结果就把以色列一个病一个绝症完全治好。因为以色列本来有个病叫做拜偶像的，那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这个病完全医好，很稀奇的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以色列人经过很惨痛的经历，虽然亡国，虽然漂流到巴比伦，但是你看神爱他们，神为着治好他们的病，所以你看神用了一副很猛的药，明白吗？这个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巴比伦根本是拜偶像的，所以起头他们偷偷的拜偶像，现在到处都是偶像，他们看到偶像就会吐的，神就把它治好了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方啊，就是小的时候 那个 Daniel 就是我们家来最小的，很喜欢吃冰淇淋。那么吃冰淇淋，我们说可以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给你吃。他有的时候呢，他忍不住会偷吃。那偷吃呢，我们想，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偷吃的病要把它治好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鞭打没打没有用的，打没有用。有的小朋友这个皮厚的很，所以没有用。但有一个办法，你一定要叫他永远记得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们就真的有一副猛药。那么我们就很高兴地讲，哦，你喜欢吃冰淇淋吗？那么好，我们就请你吃冰淇淋，吃一个，一个不够，两个，我说两个还太少，吃三个，然后吃四个，然后吃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再也不要吃了。所以他见到冰淇淋就害怕。那同样的，你知道神是用了一副的猛药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巴比伦更多的偶像。所以如果你躺着是偶像，你站着是偶像，你到处做偶像，我看到偶像你就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果然他们回来以后完全医治好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前面光讲拔出再拆毁，那神总要借着什么来拔出拆毁吧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在神要审判一些世界人以前，这些人他们都犯了罪，神当然要审判他们。那他们今天色情泛滥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当然神要审判他们，神不会让他们过去的。不过呢，神会用他们做鞭子，然后呢来管教自己的儿女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些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列国呢？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列国呢，在这个时候，这列国呢乃是神所兴起来。所以神用巴比伦呢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医好他的。但是等到巴比伦来席卷全世界的时候，不光是耶路撒冷啊，连耶路撒冷周围，连腓尼士啊，连摩亚，包括以兰的什么，通通卷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趁这个机会呢，神来个大扫除。为什么大扫除呢？因为这些人都得罪神，所以你看他们都拜偶像，所以结果神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喝他们手中的杯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读耶利米书，你就知道了，从第一章到四十五章，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在以色列身上怎样的拔出，怎样的拆毁，然后最后呢怎样的建立，怎样的栽植。但是神怎么做呢？神的的确确是经调动了全军，调动了全世界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虽然今天耶利米是以色列的先知，好像他的影响最多不过是以色列一个国而已，但其实牵动全世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的得益处。今天为了造就我们这个人，神调动万事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很清楚啊，比方说那个哈该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有的人就忘记了，他们觉得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他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，那么然后因着局势他们不能够盖圣殿呢，所以这个怪不得他们，慢慢他们就忘记了。他们忘记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神就提醒他们，就给他们看见说，他们今天就是光顾到他们自己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这口袋里面都有漏洞的。不错，神祝福他们，但是慢慢你看见很多祝福就漏掉了，很清楚很清楚给他们看到。所以神要叫他们赶，要起来，要到山上去。那很稀奇啊，如果他们有漏洞，一定有饥荒啊，有饥荒这不可能光是他们家里有饥荒嘛，一定是那一带有饥荒，一定是以色列有饥荒，或者全世界有饥荒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为着管教一些神的儿女，神的确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包括今天世界的局势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眼光来看世界局势，不是因为我们好管国际大事，不是因为我们天天喜欢看报纸，不是。你要知道说，今天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没有预备好，就是因为神的儿女在那昏昏沉沉，神要摇醒我们，神用 ISIS 来摇醒我们，用各种各样的灾难来摇醒我们。对，你做梦会想到吗？这个你在台北，这个人来人往，这天气也很好，你看见这个一栋很宏伟的桥。